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欧中峰会上面表态，同意俾欧盟成员国驻华外交人员就人权议题访问新疆，但系佢同时又表示，欧盟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私刑，反对搞双重标准。欧盟人员能否有独立权限访问新疆，目前仲唔清楚，但系指责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搞双重标准，甚至操控联合国现有程序，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封堵批评的声音，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亦都是中共在联合国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提出的对新疆问题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2020年2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再次呼吁给联合国先遣小组依照惯例自由访问，以便预先安排他本人访华的行程，对该国人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中国虽然发出了邀请，但没有独立访问的权限。人权理事会尚未采取任何正式行动解决新疆人权侵犯的问题。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在9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对全球人权体制的影响》的最新报告之中指出，通常的情况之下，就新疆人权被侵犯的严重的程度来讲，这样的案例早就应该进入问责的程序，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持续了3年之久的新疆人权问题，至今在联合国依然进展甚微。2019年7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面，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25个人权理事会成员联名写信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联合敦促中国履行他的国际的义务，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调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在中国的运作之下，没多久之后，包括俄罗斯和古巴在内的37个联名写信赞扬中国在人权领域的显著的成就。同年10月底，联合国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的第3委员会向会员国汇报例行工作，并且审议人权的问题。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在委员会上面代表23个国家宣读了有关新疆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再次联合54个国家进行反驳。在香港问题上面，中国的处理方法亦都如出一辙。2020年6月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面，英国代表27国发言，他说中国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明显影响人权。在当日的会议上面，古巴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的发言，支持香港国安法。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之中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了最高层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意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的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除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封堵批评中国的声音，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使团还多次骚扰前往联合国参加人权会议，试图怕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中国境内的维权的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坤艾沙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的时候，就多次遭受到中国使团官员的干扰和跟踪。他对美国之音说，1999年以来，他一直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他时不时地会看到，亦都有些证据，中国使团、中国政府试图向联合国秘书处、人权理事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阻止他参加会议，不要批准他的申请。即使当他在联合国的时候，有时中国人都会在喝咖啡休息的时间或者开会的期间给他录制视频的录像，一直以来都会有中国人跟随他并且监视他。由于联合国中国籍的官员的干预，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 NGO 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遭受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2013年9月14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准备自费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活动， 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关的时候被警方带走秘密关押，半年之后曹星利在关押之中死亡。人权观察的李察森在报告之中说，在联合国，中共当局不单止操控现有程序阻止联合国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审视，还帮助其他维权政府达到同样的目的。人权观察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之中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报告说由于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到束缚他们，中国的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上面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到迫害的人民。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已经持续数年，中国一再袒护缅甸军政府，使到它不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2018年8月虽然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已经建议对缅甸军方高层涉嫌种种灭绝罪进行侦查起诉，北京仍然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对缅甸施压。2019年9月300万叙利亚平民面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机无区别地的轰炸，中国就加入俄罗斯以否决权阻止安理会提出停火的要求。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同白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重新定义人权，为人权重新设定标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另外一项的目标。人权纪录劣迹的中国自从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之时，一次一次寻求占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席位。今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改选，中国有可能再次当选。另外中国还是多个联合国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克罗蒂亚罗塞特是独立女性社群论坛外交政策的研究员，亦是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他这样解释中国的动机，他说因为当你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歪曲谈论人权的条款，对于好像中国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个有用的席位。实际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是这样去做，他们做的是乔治·奥威尔式的重新定义他们所谈论的人权，不幸的是他们身边有伙伴，譬如俄罗斯和古巴，跟他们一起这样做。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标准之中加入中国的驻脚的努力，在中国的威权盟友的帮助之下，在联合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三个与人权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中加入了中国的人权标准。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的基本含义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论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人权是普遍的，是不可剥夺的。根据中国2019年公布的人权发展白皮书，生存权、发展权才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先决条件。中国还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必须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外北京还认为集体权利高于个人的权利。人权观察的李察森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的，他说中国有关人权的定义的问题是在于将联合国的人权法当成了国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了国家保护个人权益的责任，同时将基本人权变成可以讨论和妥协的问题，并且阻止公民社会在维护人权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将发展置于基本人权之上的定义，李察森就这样反驳说，全世界都有一种强烈的共识，那个就是当所有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最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才可以实现。大众需要参与该开发的决策，譬如弱势社区不受发展的损害，企业按照企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经营，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不能够说我要在这里铺路，而且这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此国际人权法就要接受，这是错误的。中国不单止在联合国颠覆了人权的定义，同时还通过自己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亚投行等政策工具实践这样的理念。人权观察的李察森说，这种无视人权的发展以前只是发生在中国国内，但是 目前作為一個外交政策的工具已經在全球展開。他又認為中國的操作方法通常會導致受益國的威權體制得到強化，以無條件貸款聞名的一帶一路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權和環境的標準。中國從柬埔寨最大水電合作項目的華能雙河二級水電站和基內亞的蘇亞皮蒂大坝就是一個例子。根據李察森的報告，因為工程項目受到損害的民眾幾乎並沒有任何機會發表意見，為了修建兩個大坝，當地數以千計的村民被迫搬離自己是世代生活的戶土和農田，失去了生計的來源，就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部分項目通過台面之下的交易達成協議，成為貪腐的溫床。有時他們統治精英從中得到鞏固權力，就令到民眾背負沉重的債務。同時報告認為，由於其他投資方經常缺席一帶一路，為中國爭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友誼，雖然中國以各種欺騙手段將成本轉嫁到他聲稱要援助的國家。報告又說，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受益者。他在訪問北京的時候對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發，該國外交官就對中國照顧國內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達無以復加的讚賞。同樣，喀麥隆獲得中國免除數百萬美元債務之後隨即發言遷微北京，就說談到新疆，他讚揚北京充分維護少數民族行使合法權利，包括正常的宗教活動和信仰。報告又說，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官方發展銀行、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表現亦都類似，雖然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但缺乏必要的人權保障的措施。中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和審查在中國國內已經是臭名昭著，但李察森的報告說，中國並不滿足這樣的現狀。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當局試圖限制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批評，確保中國的觀點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接受。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都有親北京學生企圖阻撓有關香港、新疆或者西藏人權問題的校園活動，或者有些中國學生很想參加有關國內禁忌話題的校園辯論，但是因為擔心被人向中國當局舉報而卻步。中國當局還經常威脅海外異人士的國內親屬，迫使他們停止批評，保持沉默。現居墨爾本的90後 Zhu 曾經告訴美國之音，因為發推嘲諷習近平，他的父親多次被叫到當地的警察局飲茶，父母親要他回國自首，不要當賣國賊學喪家犬。隨著中國科技向海外擴展，中國的審查制度亦都延伸到全球的平台。今年6月，總部設在加州的視訊平台 Zoom 公司承認，中國政府5月和6月初通知並且要求 Zoom 對他在平台上舉行的紀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活動採取行動。在中國和海外華人圈廣泛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亦都會審查政治的訊息，並且可以基於政治理由封鎖帳戶，即使用戶位於中國境外亦都是一樣。2017年9月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惠晶曾經就香港雨傘運動發表聲明，稱讚香港年輕人為堅持理念和改良社會而挺身奮戰。這項聲明或者任何相關內容目前都已經徹底消失在微信上面。另外，北京還充分利用限制企業的市場准入，將審查制度擴大到國外的評論者。2019年10月美國職業籃球聯賽隊伍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達尼爾·莫雷在社交媒體上面上傳了支持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抗議運動的圖片，之後中國籃球協會表示決定暫停和火箭隊的交流合作事，因為言論自由甚至部分員工的言論自由都受到中國威脅，繼而自我審查的外國公司的名單很長的。2019年香港國際航空公司威脅要解雇支持或者參與香港民主抗爭的員工。2018年萬豪酒店開除一名社交媒體帳號管理員，因為他在推特上面對一則稱讚該公司將西藏視為國家的推文點讚，該公司並且保證不再發生這種錯誤。 因為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荷里活電影為了避免中國敏感內容而自我審查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86年《壯志凌雲》的最新續集當中，台灣國旗從湯姆克魯斯的飛行員的即刻上面消失。9月11日在中國院線上演的荷里活電影《花木蘭》亦都被認為是為了中國的錢包沒辦法不屈服於中國的審查標準，迎合中國正能量的宣傳。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